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酸菜馆的公开节目，我是主播丁丁。
各位好，我是王掌柜。
上周啊，我跟大家提到了啊，我去了一趟新疆，带着我妈妈，所以呢，我在这期啊，跟大家做一期北疆攻略的节目。这期讲的全部都是干货，非常新鲜，然后也是我自己全程总结下来的这个经验。如果大家今年想去新疆，或者是未来有去新疆的计划，一定要收藏这期节目啊，也可以跟掌柜好好的交流一下。我想掌柜好像没去过新疆吧，啊，希望也能够给你提供一点帮助啊。
确实非常的期待啊，上有天堂，下有新疆，祖国的山河这么多，新疆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非常期待丁丁的分享。
其实我国内最期待去的地方就是新疆啊，因为其他的地方你可以说走就走啊，但是你要想去一趟新疆，真的必须要好好的谋划，所以呢就一直没有成型啊。因为每年啊，其实最好去新疆的旅游月份就是六月到八月，所以啊，今年啊正好又赶上了嘛。这个六月份到了，六月底的时候，我就今年下决心啊，就一定要带着老妈去玩一趟。那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必须要好好谋划呢？就是其实它最难的就是你订团和订这个旅游的路线。我是真的做了两个多月的这个功课，所以在这里啊，都分享给大家啊。只要你把一开始就订团和旅游路线订好了，那你剩下的跟随就行了。那很多人说你为啥要跟团不自驾呢？因为啊，新疆太大了，就景点和景点之间太远了，你无论是自己租车呀还是干嘛都好累，所以呢你可能还是报个团就比较方便一点啊。如果说你要想把整个新疆都玩完，就是你想转一圈没有20天根本别想。然后你想这个我刚才不说了吗，景点和景点之间又太远，所以呢在新疆这个旅游圈里边流行一首诗啊，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听说过啊，就说锄禾日当午，坐车真辛苦，坐了一上午还有一下午。
哎呦，非常形象啊，太妙了，很有画面感。
我这一听我就把这首诗给记住了啊，就太形象的说了，说你要想无痛的游新疆，就是非常轻松的无痛游新疆，基本是不可能的啊，就是无论怎么玩可能都是要痛苦的啊。所以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想着我干脆不可能游全程，就游个北疆吧。因为呢一开始第一次来新疆的话，基本都推荐北疆，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嘛。而且我妈也不可能玩个，我且不说我有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假期啊，肯定是没有嘛，我妈也玩不动这么多天啊，这么大岁数了。所以我就想着如果第一次来北疆的话，那8到10天就足够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着既然啊可能就是这地方可能一生只来一次，那就多花点钱。所以一开始啊我考虑的是坐那个豪华专列，因为在小红书上就看到很多的推荐，就推荐各种豪华专列啊，就有从新疆出发的，有从上海出发的，还有从成都出发的，都特别豪华，被称为火车上的5星级酒店，陆地上的豪华游轮。然后我就以为它不辛苦嘛，因为它写的是就是在火车上有双人标间，独立卫浴啊，这个标间带独立卫浴，可以在火车上洗澡，然后你是白天下车看风景，晚上就住在火车上赶路，感觉就是无痛游新疆了，听上去特别完美。还说呢以前这个专列啊都是专供外宾的，最近几年才对内宾啊，所以价格都超级贵啊。我让掌柜猜猜这个价格大概是什么区间。
我在抖音上刷到过类似的视频，非常的豪华，餐饮也非常的豪华，好像价格要超过10万了吧。
啊，那倒没有，那倒不至于啊，差不多就是比较普通的房间，还不是最豪华的，单人啊，不算你来回的大交通啊，只是坐这趟专列都要2-3万元，这是最基本的了，就是2-3万元一张票。哎呀，我当时本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心痛啊，但是我就奇怪了，就怎么在小红书上就看不到关于这些专列它的评价呢？本来我都要下单了，因为我就希望我妈不辛苦嘛。结果终于在小红书上看到了来自于外宾的评价，真的以前是对外宾的，看到了外宾的评价。就原来啊，这种专列它都是用那个绿皮火车改的，就隔音特别差，基本上就还是车厢嘛。然后一晚上它如果再颠簸的话，其实你睡也睡不好的。而最重要的是，它行程一共有10天，竟然只有3天是住在火车上，其他的 那几个晚上还是要住在不同的宾馆里的。无论你是买了什么样票价的这个火车票，你下了车之后啊，住的宾馆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只在火车上住三个晚上嘛，还不是连住。所以呢，你每天还要都要提着那个行李啊，在火车站上上下下，你说这什么感受啊？你要是住在宾馆里边，你出了宾馆啊就车了，你在这个火车站还没有车能接你，你必须呢自己要抬着行李。而新疆的火车站都在地下，除了乌鲁木齐站之外，其他的火车站都没有电梯啊，爬上爬下特别累啊，所以呢果断放弃了坐这个专列啊。大家也参考一下，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实情啊。所以我想着还是改坐陆地上的车吧。那是坐这个车呢，就一句话总结，就是这跟我们以前报的那种大团坐大巴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新疆的很多的它的山路啊，还有一些景点内啊，那根本都走不了大巴车，所以呢最后基本上都是坐那种啊七人的商务车。那这种商务车呢，它是哪来的呢？所有的旅行社都说是我们的自有车队啊，其实都是扯淡啊。这些车基本上都是司机自己买了车之后，然后他带车，连人带车，他加入一个车队，然后是旅行社接单之后呢，就发车发单呢给这个车队，然后车队的老大再派活给这私导。为什么叫私导呢？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啊，司机兼导游，最后啊就都是两到六人的团，没有存在大团的这种情况。所以你无论从小红书上找到哪个旅行社去报团，旅行社再怎么说啊，我们都是自有的车队，都是扯淡，车队都是第三方的，旅行社是不承担车队的啊。旅行社天花乱坠跟你说找到多么靠谱的私导啊，听听得了。旅行社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具体的私导，都是车队的老大啊，看人情分配的。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啊直接在这个小红书上找这种网红的私导，这些私导就说自己就又特别会拍照，然后就是又特别会用无人机，又特别会教你骑马，怎么怎么样的啊，就是这些私导在小红书也蛮红的。当然你要直接找他呢可以，但是也有隐患，就是呢出现纠纷就比较麻烦啊，因为你没办法直接去找旅行社嘛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弊端吧，就是大家也可以去考量一下。那你要说比如说你自己去旅游报这个团，那你最好就你要选择是自己找几个朋友，你找三五好友一起来包这个团，还是选择跟其他的陌生人拼团。你这不像跟几十人的大团，你跟的是四五个人的这种小团，在一个小车上非常密闭的一个空间里啊，所以寻找跟自己一起拼团的人还是比较重要的啊。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说，拼团的坑实在太多了。因为很多人啊他一个人出游，特别是年轻人大学生，他很怕跟那个年龄相差的人，相差太大的人一起拼团，比如说跟老人啊，或者跟很小的小孩一起拼团。所以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都会和旅行社打招呼，说能不能找一个年轻人的团，或者说专门找个老人团。那旅行社答应都说，我一定跟你找最符合你条件的，跟你差不多的啊，其实都是扯淡。我看了大量的攻略下来，最后你跟谁拼团坐在这一个车里边都是随机的，基本上凑齐六个人就是一车啊，不存在什么专门跟你找这个志趣相投的。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不少人都是在那个小红书上找搭子。好家伙，我就跟大家讲啊，就是无论你在小红书看到是找搭子的帖子，还是回复评论啊说我来跟你搭的那种帖子，基本九成都是托吧。一般呢这种人描述都自己是大学生或者是年轻白领，就人设非常的具体啊，然后和你特别的志趣相投，想玩的想法也一样啊，想去哪玩什么都一样，让你感觉到哎呦他乡遇故知啊，就简直是对吧，这个比身边的好朋友还要好朋友，就越聊越投机，然后你就跟他说那我们就一起拼团一起来订吧。这时候呢这个人就跟你说他自己已经订好了一家旅行社啊，都已经联系好了，你跟他订一样的就行啊，这到这儿你都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啊。结果呢就是最后要出发了，你都已经上了飞机了，或者是你已经下了飞机了，突然收到他的消息说什么突然遭遇了车祸呀，突然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单位有事儿临时去不了啊，这 无论各种各样的理由吧，最后都殊途同归，就是他来不了了啊。其实呢，这里百分百都是旅行社的托儿啊，其实都是旅行社的托儿。当然，一个你就是真的上了车啊，发现跟别人拼团了，一个车上的报价也完全不一样啊，从3000多到6000多都有，行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现在看了半天呢，就最低看到的价格就是一个人3000多。不知道掌柜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啊？就是全程下来，大概8到8天左右吧，3000多。
听起来特别好啊！
嗯、
是啊，丁丁刚才绘声绘色的讲的话，非常的为我们听众考虑啊。先不讲新疆的美食景色，先讲一下避雷踩的坑。没想到前期的套路这么多啊！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车厢里面6000块钱抱团的人，全程给你们3000块钱的人提供了一路的情绪价值。
没错，一交流之后，这一路上遭遇到什么心里都平衡了啊。然后这个车呢，哎，之前我也考量了非常的多啊，看了非常多的车型啊，就为了做这个功课嘛。其实这个车它就是叫做一加一啊。为什么叫一加一呢？因为它就是一边一个座啊，不挨着啊，就一边一个座。然后呢，这种座位就都是沙发式的，看上去非常好，就它可以按摩，有按摩啊，然后还有150度的仰角。然后基本上底下都有个腿托，那个腿托能抬起来之后啊，就放平了之后，你坐这车就跟躺着差不多，你就感觉好像躺着游新疆啊，挺舒服的。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果6个人都坐满了，你这个车上再加上6个人的行李，因为你每天都要换一个酒店住，所以所有行李都要上车，其实是非常挤的。如果行李多的话，那过道上都放满了行李啊。那其实只有最前面的两个座位可能是比较舒服的，因为你腿可以伸直嘛。但是后面的两排，甚至特别是最后一排，其实就非常受罪了，因为中间你就再大的这个座位，中间的座与座之间的这个是非常窄的，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所以你腿其实是伸不开的。而最后一排有可能你的后背还不能往后仰啊，所以最后一排就比较受罪。那怎么来做这些座位呢？那根据各个车的情况，你就是第一天你坐到哪，那这个位置就永远是你的了，所以一定要抢最前排的。如果你要抢不到前面的，你这一路上好几天啊，你都要坐在最后面，腿都伸不开啊。所以哎呀，当然很多在小红书上我也要说，你会刷到很多吐槽坐车难受的帖子啊，这个也基本上都是托儿啊。为什么这是托儿呢？因为他这个照片非常的扎心，就是这个过道上挤满了行李，你就特别想去看怎么踩这个雷了。结果评论里边就会说，一定会有人说，就在最上面就会说，诶，那我坐的怎么就特别舒服呢？然后配了一张特别宽敞的照片啊，这照片其实都是用广角拍的，非常的不写实，其实车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宽敞啊。反正这里边的坑也挺多的，所以我考虑到就我妈这腿脚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抢座，也怕暑假来了，对吧？你要拼到有孩子的家庭，你想这么小的空间，这得多闹腾。所以我思前想后呢，就还是决定就跟我妈2个人就包了这个团儿。所以这里面有抱团还有包团。包团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不是只是租这个车请这个司机，我是把这个小团就包下来了。那么8天这个车上就我跟我妈2个人啊，不跟任何人拼，一个人的价格是6000多啊。我觉得整个下来这个享受还是很好的，因为你不用考虑到等任何人，然后所有的路线都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去定制，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值的。价格就是这么个价格，也是给大家参考啊。当然最后还是找了一家旅行社啊，没有去找那个网红的私导。这旅行社口口声声说啊会给我推荐最擅长带老人的私导啊，结果出发的前一天还没给我私导的联系方式。到了当地见到司导才知道他就是第三方车队的，就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要求啊。所以还是跟大家说啊，这真的都是随机的。你跟旅行社谈再好也没用啊，那完全是两个组织啊。那当然我为什么要直接找旅行社呢？就一，他会有提供正规的合同啊，二是可以好好的给我制定一条就适合老人的路线嘛，他很有耐心。你直接找司导，这司导整天都在路上，根本就没有空给你定制这个路线啊。所以你看你到底是找一家旅行社还是直接去找司导，也是看大家各自的需求了。当然如果说啊，就是从这个乌鲁木齐出发是大多数人会选择的第一站，那么无论你是游南疆还是游北疆啊，都可以从乌鲁木齐出发。 但是从乌鲁木齐出发，游北疆的话，至少有3天的车程，都是在7个小时以上。真是做成铁腚公主啊，就是腚 是屁股的腚，铁腚公主，这屁股开花实在太累了。而且呢，北疆其实就看几样东西嘛，草原、湖泊，还有这个就是雪山，很多景点其实大差不差，都差不多。那么除了它特别大的这个环线啊，还有几个小环线。最后呢，我其实就选择了伊犁这个小环线，因为呢可以直飞伊犁，然后就玩伊犁这一圈，然后所有的这些景点其实都包含了啊，就是所有这些生态其实都包含了，而最长的车程一天也就3个半小时，就是说很轻松啊，这也是给大家参考。事实证明啊，这个小环线风景非常的全面，而且非常适合老人。这一路上可以说满足了我对新疆的所有想象吧。那个北疆呢也非常适合夏天去玩啊，推荐大家，因为好凉快啊，很多的景点都在2000米的海拔以上，好像海拔每升高1000米啊，这个气温就下降5度还是几度，就非常非常的凉快。所以不知道听到这儿啊，掌柜对这个性价比啊，是不是也比较感兴趣啊？
我觉得非常的有性价比啊！虽然说两个人包了一个车，人均的话，总的6000块钱，感受体验的话，真的不贵啊！你其实相当于是私人定制了，对吧？这种情绪价值跟自由度的话，是远远超过人挤人、大腿靠大腿的是吧？这种场景啊。
太对了，其实就是这种啊！你想想，每天你想几点走出发就几点出发，你想几点回去就几点回去，什么时候想下车你提一句就行，你就不用考虑到任何人其他人的感受。然后吃饭的时候你想去哪个饭店吃，你就去哪个饭店吃，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啊，就是你完全可以自主整个这个旅程啊，就不用考虑配合任何其他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钱花的还是比较值的。那再说说来北疆的最大的感受吧，真的就是。哎呀，眼睛吃的太好了，我觉得我眼睛比我的嘴吃的好多了，吃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但主要是眼睛看到的吧，真是全程收获最大的器官了啊！而且很遗憾的就是，手机根本拍不出来，我就觉得手机的摄像头太弱了，根本拍不出来十之一二。那第一个景点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美的，就要数啊赛里木湖。掌柜，你知不知道那个撒贝宁曾对赛里木湖有个什么评价呀？
人生一定要来一次赛里木湖，我瞎编的。
哦，差不多，你这编的这么对呢？他当时就在一个节目里，他就说什么没有来过赛里木湖，一生算是白活了啊，大概就这句话吧。所以在现场，很多的阿姨妈妈们，哦哟，就是排成一条队，然后什么在那里一起拍合影，还有一起喊。小撒，我们没白活，这 有点傻啊。那其实这个湖呢，非常非常的吃天气。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景色和天气完全成正比。我在出发去赛湖之前啊，就在抖音上看到有人前一天发的，就因为那天就是阴天，所以那个整个湖水啊就是灰色灰蒙蒙的啊。他说我倒是没白活啊，但是白来了。来了，哎呦，太搞笑了
非常的
啊！
有形象，所以听听你去的时候天气运气怎么样呢？
哎呀，我去那天真运气太好了，它就是一个特别晴的大晴天，所以我在车上啊，真的远远就看见了一片深蓝色的这个巨大无比的湖面。那么我们当时是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是绕湖一圈吧，一圈大概是80多公里，不到90公里。虽然我在海边长大啊，就看过各种各样的海，然后也去过西藏，就看到各种各样的神湖吧。但是在赛里木湖的蓝，我真的是第一次见。所以它有一个专有的名称啊，叫做赛湖蓝，就是专门形容这儿的蓝啊。你就是你要硬要形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蓝呢？它就有点像那种国宝，就是琉璃一样的蓝。如果你在博物馆看到那种蓝色的琉璃啊，真的就像琉璃一样的蓝。因为它的那个湖水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剔透啊，就是在岸边浅的地方，你就是一眼能看见底，就水下的那个石头看的是清清楚楚，它就像玻璃一样透明。然后都说这个水是咸的嘛， 哎，我真的是毫不犹豫就尝了啊，因为太清澈了，你真的感觉就比自来水干净多了。我就毫不犹豫喝了一口啊，看我喝，一群人在那儿喝，说实话，没有尝出来咸味儿来啊，就感觉还是没有味道啊。据说是淡淡的咸味儿啊，谁知道呢？但是这个湖啊，其实是很深，它最深的地方有100米，所以呢，你岸边啊，就稍微往里边再去一点。这个湖水就变成了特别特别浓郁的深蓝色，就蓝色的蓝的，就是有点儿，你就感觉有点太绝对了，甚至你就感觉它能把蓝色之外的一切的杂色全部都吸光了，所以你目之所及就全是蓝色，而且你回忆那天见到的场景，你都想不起任何其他的颜色，就除了蓝色就没有别的颜色了。都说那个看股票的时候，你脸上都是绿色。但是你要站在这湖边啊，你感觉全身都变成蓝色。炒股的人真应该到这边来啊，对吧？沉浸一下啊。
不是，幸亏小撒说的不是人生一定要到一下地下100米，不然就白活了，否则的话老阿姨受不了啊。
没错。哎，那个湖面上还能看到很多那个白天鹅，真的是跟这个湖面最配的这个鸟类。所以啊，来赛湖建议大家。最适合拍照的衣服就是白色，没有任何其他颜色，因为只有白色，也就是没有颜色嘛，白色才能完美衬托出这种蓝色。所以湖边很多的摊贩都在卖白裙子啊，白纱裙，还有很多人来这里拍婚纱照啊，非常的适合。
赛呼兰这个名字
在这
特
湖
别
边
好，
真的就是什么都不，
我在想这个名字
对。
是不是呼兰人起的？赛呼兰，名字特别的逗啊！丁丁刚才提到一个细节，我捏了一把汗啊。你说你忍不住尝了一口咸的呼兰水是吧？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恐怖啊！这个事情还是要谨慎模仿吧。野外的湖泊。当然，我看了一些纪录片啊，宣传片，可能我有一些心理阴影了。有些动物的牲畜的一些粪便混合啊，会有一些疾病啊，就是一些细菌在里面，容易寄生虫感染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赛里木湖的水质怎么样，也许它可能真的是比较纯净的啊。但是我看之前看过这类似的科教短片的时候，我就有一些阴影，不敢去尝试山里面啊、小溪里面这些随便什么水，我就不敢喝了。所以它确实是干净的，是吧？
我就感觉它挺干净的，它非常的清澈嘛。当然也没有说长很多了，我就是捧到水里面拿舌头舔了一下啊，感觉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啊。但是这里边这个湖呢，它还有一个别称，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啊，叫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你听说过吗？
哎，还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大西洋，好像离新疆地理位置上有点不太有关联性啊，这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美妙的生物呢？
是啊，那大家想着这离着近的不应该是太平洋吗？太平洋的水过不来啊，这一路上遇到的山太多了，过不来。反而是这个大西洋的水，它吹遍欧亚大陆，它正好能竟然能通过欧亚大陆，横穿了欧洲、中亚，然后跋涉6000多公里，竟然还能到达这个地方。说最后气流呢是碰到天山了，然后。这个高大的山体把它给拦住，再也走不动了。说最后一点水汽就化作了湖水，留在赛里木湖里啊，并不是有人想象的。哎，是不是当年什么板块运动啊，什么把大海水留在这里，并不是啊，它是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运送到这里。说再翻过天山，这个水汽就基本耗光了，所以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但是这点眼泪肯定是化作不了这么大的湖，所以还有周边雪山冰川的这个融水呀、啊，还有地下泉水啊，就共同补给啊，凑出了这个湖。但你听说了什么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浪漫吧啊？
哎，真的很有意
但
思。
其实呢，这个，但其实还有一点更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赛湖旁边，我溜达的时候发现这里的电招。还有路边的这个路标啊，它都是双语标注，路牌啊，除了汉字，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字。我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民族的文字？
维吾尔吗？
错了，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这个真猜不出来了。感觉新疆的话，那个就是当地的族群比较大的少数民族的文字吗？其他的还有什么选项？
赛湖所在的位置呢？ 叫做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你没有想到吧？这里是蒙古自治州啊，所以所有的这边的双语标注全部都是蒙文啊，蒙古文字。这个你能猜猜为什么吗？
你这讲了地理归属上是属于那里，那可能就内蒙的话，那就是蒙文呗，是这样的原因吗？
哦，这完全是在新疆的内部啊，完全不挨着这个内蒙。这事实上啊，这个当年是清朝的时候，1757年的时候，就清朝平定了当时的这个准噶尔汗国，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没有人管，你总得驻军吧，对吧？所以呢，他当时是选择了一个叫做察哈尔部，这个是原来蒙古大汗的这个亲军啊，然后从河北和内蒙古抽调了官兵，是携全家西迁，就是永久驻防在这里。所以这里呢是当年是察哈尔蒙古西迁戍边的官兵的后代，就这么多年，几百年，200多年下来啊，他们就在这里定居，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聚居地。所以这里呢，主要的少数民族是蒙古族，而且呢，这个赛里木的名字也来自于蒙古语。那个赛里木在蒙古语里就是说山脊梁的意思啊，那赛里木湖就是说山脊梁上的湖啊，这个是其实是赛里木湖这么浪漫的名字的这个来源啊。
很接地气啊。
当然，其实本地当地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啊，就比较土了，叫三台海子。因为这个地方呢，湖就叫海子啊，所以这个海子是这么来的。而三台呢，这是也是清朝的时候留下来，就是它这个驿站，当驿站军台，它有个编号啊，什么1台、2台、3台、4台、5台，到这儿呢就是三台，就是三台海子啊，这个是它的俗称啊。那看完这个赛湖啊，在赛湖转了一圈啊，就是除了景色美啊，我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也贯穿了全程吧，就是真干净啊！就为什么你感觉这里面除了蓝啊，就没有其他的这个颜色，也是因为它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就各个景点儿都干干净净的，你也没有看到什么垃圾，这里治理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还有呢，就是那个厕所，就是5月的时候，我不去了那个阿里地区嘛，就是这个厕所太劝退我了。到了北疆，在北疆的这个全程，我都觉得，哎呦天哪！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帖子，就说在伊宁，在伊犁啊，这个有北疆，你必须得记住的厕所地图，搞得我好紧张，我还都收藏了，我生怕到这个来旅游的这么地大物博的这个地方，地广人稀的地方，我找不到这个厕所。结果这里厕所是又多又干净，而且都是自动冲水，有一些自动，有些公共厕所甚至还有那个就是这个热水可以洗手啊，所以这也是让旅程非常舒心的重要因素，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一点啊。那个从这个赛湖出来呢，我们是住在了附近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温泉县。哎呀，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温泉引到了酒店的房间里是什么感受。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在酒店的房间里边泡过温泉啊？
哎，还真没有这个体验，还期待以后能解锁。赶紧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祖国大好河川竟然也可以有这样的体验。
因为我之前啊，就去什么南京啊，还去哪里啊，就是都号称是什么温泉。然后你无论住在多少楼，哪怕你住在20楼、30楼，他也会说什么温泉什么入户啦、温泉入室啦，什么等等，说你洗的那个洗澡水就是温泉水，没有感觉说跟自来水有任何的这个区别啊。结果呢，住到了这个，因为这温泉县这个酒店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就住到了其中一个温泉酒店，它是只有1楼的房间有温泉。所以你看，这就比较合理了，对吧？因为温泉都在地下嘛。然后一走到房间里，就看见床的旁边啊，那个地面上有个像，就有个镶了个瓷砖的一个大坑。然后呢，这个大坑能有1米多深吧？就你要踩着台阶下去，这个就是那个温泉的池子啊。而且屋子里都有一股臭臭的硫磺味儿啊，这非常的真实啊。那它这个墙上呢，就是有两个按钮，一个写的是温泉水，一个是自来水。然后这个温泉水呢，就是62度，你一摁这个温泉水，就砰的一下就爆发一样啊，就是冲出来一股特别剧烈的水流。然后一摸这个手，水就特别的烫啊，真的是一股浓浓的这个硫磺味儿。 当然这个太烫了，你要兑一点自来水啊，这个人才能下去。这真的是温泉水入室，你就感觉比那个公共的温泉池子好多了。嗯，又干净又卫生，也不是那种20楼都能洗的那种假温泉。所以大家如果真去了这个伊犁去游这个环线的话，我也推荐大家去这个温泉线，在酒店的房间里泡泡真正的温泉啊，真的很不错啊。
我的天呐，吓我一跳啊！我在想着60多度的水，如果男士之前不知道这个情况的话，一下扎进池子里，立马就变成温泉蛋了。
也所以他在那个墙上贴了很大的告示啊，说这个温泉水是62度啊，当然这个北疆伊犁啊有很多的景点啊，还有个什么薰衣草啊，什么晃晃村啊，我觉得也就那样吧，不太值得去，没啥意思啊。后来呢，就到了特克斯县的八卦城，我不知道掌柜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小城八卦城。
丁丁显然是抬举了我的知识量啊！我怎么可能知道新疆有一个小地方里面有个八卦城？我知道江浙会有一些八卦村。
我的天，这真的是非常八卦啊！你竟然不知道啊？这个，因为我想你这个研究过易经啊，这中国不知道有几个城市能真的造成一个完全的八卦的形状啊？它这个地图就是一个八卦。那我之前看攻略呢，就说这个县城没啥意思，就是人为的啊制造了一个八卦形状。你不在高空当中，你也看不着啊，所以你在这城里边有啥呢？就感觉最不值得去的一个地方。所以一开始我是不太想选择有这个地方，但毕竟必须要途经这里啊。来了之后，我可太喜欢这个小县城了啊。其实这个城啊，处处都非常非常的八卦啊。你不管是地面上就有那个八卦图，然后旁边那个花坛的这个花盆上也全部都雕着这个八卦的这个图像，各种卦象啊。而且它这个中心大街就叫离街。还有什么坎街、坤街啊，八条主街，那整个城不是八卦的形状吗？它的中心呢就叫太极坛，太极坛为圆心，然后八条放射的主街啊，都用这个直接用这个后天八卦的卦名，然后还有外加了四圈的这种环形路啊，整个这个城市就像那个蜘蛛网那种八卦的形状啊，就是向外逐层的细分街巷，然后全城都对应的就是易经的八卦体，那这些呢？只是城的形状，你感觉这也就不过如此吧。但是它有一点特别的设计，竟然全城啊都没有一个红绿灯。我一开始走了几个街口，我觉得这是偶然，后来发现竟然一个都没有。那它到底是也没有交警，它到底是怎么不出车祸呢？它是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个环岛。啊，用全部这个交通就用环岛来引导车流，所以这个车到了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它不可能开得急，因为它马上就要绕圈嘛。所以呢，你就大胆在这横道线上通过就行了，不用通过红绿灯啊，车也不会太快，见到行人它就给停下来让路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先进了啊！这也是他们经过研究之后啊决定的，就全程撤掉了红绿灯啊。不知道掌柜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城市啊？
非常神奇啊！你刚才确实激起了我很大的一个兴趣啊，因为我之前是看像江浙地带啊，比如说安徽啊、浙江啊，有些村子叫八卦村，它只是一个村子范围。你讲一个县城的级别，跟各种易经八卦的元素挂钩啊，确实是万万没想到。所以我比较好奇，为什么新疆这个地方会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整出这么一个级别的一个八卦概念的一个地方？
嗯，这大家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啊，这为什么要打造出这么一个县城？可能也是从旅游的特点来考虑吧。但这个城它的历史也不是很悠久啊，但是这个八卦城里面非常非常的热闹啊。首先呢，这里民宿是一大特点啊，来这儿的人基本上都会去选择住他们的民宿。哎呀，住在这里的民宿体验真的太好了，反正我觉得很干净啊。所有的毛巾、浴巾全部都是一次性的，而且呢，马桶全部都是智能马桶啊，非常的干净。后来呢，我在新疆其他几个地方住民宿啊，发现也都是这样的设施啊，就感觉这个新疆啊，真的是非常适合旅游。但是呢，在这个城市还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时差真的是太严重了啊！我本来以为呢，这个新疆呢跟内地可能就差2个小时的时差，但实际上远远不止啊。 你像那个八卦城，它海拔有点低，所以它白天比较热。当地人呢，都是建议我们晚上一定要来逛逛这里的夜景，就八卦城的夜景是非常有特色的啊。结果我们等到晚上9点了，出门了，外边的天还是锃明瓦亮，然后就沿着这个漓街走到中心的太极坛。这太极坛在哪儿？你根本不用问呢，因为你只要走到街上，你就听见歌声了。他这个歌声可能也顺着这个喇叭就传遍全城。这个中心的太极坛是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所以你远远就听到了，就载歌载舞。然后他八卦坛、太极坛，它是中心呢就有一个建筑，圆顶的建筑，然后旁边就是台阶啊，大家走上去。然后这个晚上这个台阶就坐满了看看节目的人，你就感觉这才是完美的小县城啊，这才是你向往的，就是那种小城生活。然后太极坛的附近呢，就是夜市啊，特别的热闹，那个卖什么都有啊。然后走到底呢，就是有个不夜城。那这个不夜城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商业街啊，但是这个商业街做的真的是太特别了，它真的是一言不合就跳舞啊，就在那个这个商业街的马路中间，每10米就有一个舞者，然后他们是根据时间是轮着跳舞，所以你这一路上呢，你就看见不停的走一会儿就看见有一个在那里跳舞，而且跳的是非常专业的民族舞蹈，而且他这个音乐一起来，当地人小孩儿什么还会跟着这个跳舞的人一起跳，哎，真的，这边的人真是生来就会跳舞啊。那跳舞呢，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那我让你来猜猜，就是这些跳舞的或者这个当地啊八卦城，这里当地的少数民族是哪个少数民族？
我估计一会猜错一个答案，我还是猜维吾尔族吧。
其实我这一路上都没有怎么看到过维吾尔族，就是这么的 出乎我的意料啊！因为我去的是伊犁嘛，伊犁为什么伊犁我到这个机场叫伊宁呢？因为啊，伊犁是个大的地方啊，伊宁是具体的城市，伊犁的全称叫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以这里的少数民族是哈萨克族。所以我这一路上看到最多的少数民族啊，就是哈萨克族啊，都没怎么看到维族。那怎么区别呢？就是最简单的区别吧，我也是一眼就能记住的啊，就是这个维族呢，他戴的是瓜皮帽啊，他没有上面没有什么装饰了，而哈萨克族他戴的瓜皮帽上边还有一撮毛，据说是猫头鹰的毛，就是上面还有高高的一撮毛啊，这就是哈萨克族。为啥？伊犁这里是哈萨克自治州呢，因为啊，伊犁它这里边的都是牧场啊，那个草场。那么，哈萨克族是游牧民族，它跟蒙古族一样啊，是这个游牧民族。所以，这个伊犁因为这地方全部都是草场，那么这边啊，它有很多像蒙古包那样，这里边不叫蒙古包，叫毡房。然后呢，所有骑马、放羊、放牛的这些游牧民族，全部都是哈萨克。而维吾尔族呢？他基本上不在，本来原来就不在北疆活动啊。维吾尔族是农耕民族，他们是农耕的，所以他们本来都是在南疆的绿洲啊，农耕区。所以古代的北疆基本上没有维吾尔族，没有维吾尔族人。然后呢，是就清朝啊平定了准噶尔之后，朝廷才从南疆把一些维吾尔族的农民，就是派遣到南北疆这个伊犁来屯田种地。哎，所以就叫做回屯。那只有伊宁市啊，还有一些就是有耕地的地方啊，就是才有少数的维吾尔族人。而高山草原这些牛啊、羊啊、马啊这些啊，他们这些游牧的住在毡房里的，其实都是哈萨克。所以那个这么还有个数据啊，就是在整个这个伊犁地区吧，汉族是30%，而哈萨克族占到了35%。那么维吾尔族呢，是有26%，但他们只集中在像伊宁的市区啊，城郊的农田啊，就是在景点啊、草原啊，那几乎就是没有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掌柜也蛮意外的啊。
我就替男听众问一个问题吧。听说到了新疆，遍地都是迪丽热巴、古力娜扎，是这个情况吗？
因为我看到的这个维族人和哈萨克人，其实长相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呢，这个虽然长得他们啊，其实都是跟我们可能就不是一个人种，但是呢，维族人长得是非常的柔美，就是古力娜扎、迪丽热巴 那哈萨克人呢，长得就是比较有棱角一点，就他们的可能这个整个这个脸型啊，就更加的粗犷，更加的有棱角一点。但是我觉得这边的哈萨克的汉子真的是太帅了，实在是非常的帅，因为他们这个脸型啊，各方面就非常的好看啊，这一个一个都不亚于明星啊，女生也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就没有让有几个男性让我看到之后就觉得那么的惊艳吧啊。
所以你看，就是男女视角不同，关注点不一样嘛。
这个，哎呀，一会儿再说啊。去那个哈萨克族的家里面，还去了这个家访，还有这个活动啊。然后我也知道他们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一眼你能识别出来他是哪个民族的，就是他们有一种乐器，只有他们民族使用，而这个乐器还蛮有名的，就叫冬不拉。这个乐器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只闻其名，未见其声。
就是这个，你想想，冬不拉弹琴，不是弹琴，我心爱的冬不拉。那这个冬不拉，这个我以前也只是听说过啊，近前才发现啊，就是它也是这个弦乐嘛，但它其实只有两根弦啊，但是所有的歌也都能弹啊，真的非常的神奇啊。然后这个冬不拉是他们在马上就可以弹的这样一个乐器啊，这也是区别于它跟维吾尔族的这样的一个特殊之处啊。那说回到这个八卦城。我们是9点钟出门，晚上10点半回去，还是大白天。然后我就只好问当地人，到底你们什么时候天才黑啊？原来当地啊要晚上11点才黑天，所以就是他们很多的这个所有的营业场所基本上都是凌晨1点2点才关门啊，因为天黑的太晚了。当地呢都是早上9点钟才吃早饭，就连这个酒店早餐可能也要8点半才能提供啊，那个晚上9点才吃晚饭，所以这个跟我们这个时差相差还是很大的。有的时候我们6点回到这个酒店了，然后就出去想吃个晚饭嘛，饭店都还没营业呢，晚上6点饭店还没营业，还在休息当中啊。那这个当时呢，在这个主干道上啊，就在那个离街，就觉得特别热闹的当地的最有名的大道，哎，就是很奇怪啊，它路边都有水渠，这个水渠是那个露天的，就能看到下面在流水，而这个水渠里流的水呢都是那种白色的浑水。哎呦，我当时就想着这都城市废水吧，这怎么露天就放出来了，这不臭吗啊。后来才知道，因为后来我们第二天啊就看了一条河叫牛奶河，非常大的河，竟然河水是奶白色的，这条河就叫牛奶河呀。那我让掌柜猜一下，这条河为什么是白色的？
我在想，是不是某些什么地下矿物质、什么碳酸钙盐之诸如此类的东西导致的？
你也太博学了吧！怎么一猜就猜对了啊？这个发白的这个核心的物质叫做冰川盐粉，其实就是石头粉了、就是它是那个冰川啊。冰川的水嘛，它向下滑动的时候，然后这个冰层也很硬，它就裹挟着那个石块，然后就把岩石磨成了这种很细的粉末，说这个细度啊堪比面粉。然后这个夏天呢，这个冰川消融了，就把这些粉末冲到河谷里，然后就悬浮在水流里边，所以这个河水啊就是出现了这种均匀的奶白色。地质上还把这种水叫冰川乳啊，就是乳汁的乳。所以呢，这个包括八卦城它市中心里边流的河道去水渠里边流的水也都是这种天然的水啊，当地天然的水如果没有经过过滤，它就是奶白色的。但是这河水一旦它静止了沉淀了啊，就特别的清澈了啊，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啊。那离开了这个八卦城啊，我们也看过了赛湖了，对吧，也看过了小县城了，就终于来到了这个草原。然后呢，这个里边就在北疆有几大知名的草原，其中呢一大草原就叫喀拉峻草原，还有这个喀拉峻当中有个叫做琼库什台啊草原。那这个草原啊有个特殊的名字叫空中草原。那掌柜你猜猜它为什么叫空中草原呢？我来之前啊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空中草原，那是不是它的海拔跟当地的海拔有显著的不一样，更高一点？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草原，比如说我之前去那呼伦贝尔大草原，那 都是平原地区，那就是一望无际平坦的大草原啊，一望无际，就像海洋一样啊。风吹草低见牛羊。但是这里的草原竟然全在2000米以上的海拔的高山上。然后呢，它是这种连绵不断的山脉，一棵树都没有，就全覆盖着这种青草。你就说塞湖那是绝对的蓝吧，你要来到这种草原，喀拉峻的这种草原又变成了绝对的绿，就绿的你就是感觉啊惊心动魄，就惊心肉跳，就是特别的纯粹，怎么这么绿，就是一点杂质没有的这种绿啊。有人呢又把这里的草原叫做人体草原。哎，这个名我一开始也没整明白，为什么叫人体草原，说今天去看人体草原，这样掌柜再猜猜为什么又叫人体草原呢？
所以这是对我的连环拷问啊，我一个对这方面知识毫无相关的只能凭逻辑去推理啊，为什么是人体草原，
完全没有逻辑。据说是一个艺术家来到这里，哎，你能想象吧，一个艺术家来到这里，在山顶上，然后就说哇，就是这连绵的山脉，波浪形的丘陵，真的非常像人体的曲线，所以就把这里又叫做人体草原。就是因为这里的山啊，它非常曲线，非常的柔和，没有任何的棱角。你像我们去看一些山啊，比如说那个像去阿里地区看那些雪山，它都是非常突兀的啊，像冈仁波齐，那它都是三角形的，都是非常有棱角的。而这里的就是连绵起伏不断的这种山包，然后在某种光影下，它就像人的躯体一样，非常的柔和，所以又叫人体草原，也叫空中草原。但是我觉得都不像，我觉得它更像连绵不断的一大块草抹茶蛋糕，特别像抹茶蛋糕。为什么呢？它就像那个巧克力蛋糕上均匀撒了这种抹茶粉，所以它绿的特别的均匀，就撒了一层薄薄的抹茶粉。有的山体啊，它要横向开路嘛，它要在山体上开路，就切了一个切面下来，然后就像在抹茶蛋糕上切了一刀，就露出了里面那个巧克力的蛋糕体啊，就特别的明显啊，一圈黑的。而且最美的这里呢，就是这种草原还叫五花草甸。为什么叫五花草甸呢？因为它有黄、红、蓝、紫、白这五种花，它们会在不同的时间开放。那我去的时候呢，就大多数的花主要是那个黄色和紫色，然后在琼库石台呢，就基本上遍地都是黄色的花。就是当一个山坡上漫山遍野都是黄花的时候，就特别像在那个抹茶蛋糕上又撒了一层姜黄粉，就特别的美呀。就最幸福的就是这里的牛马，这些牛马全部都是散养，然后他们就三三两两的在这个空中草原上，不是在吃就是在趴着发呆。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来了新疆之后，我觉得他就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当牛做马。下辈子
非常新鲜啊，就是让牛马很羡慕。
对呀，特别希望来生能有机会去北疆当牛做马。我经常就是在那个开车的时候就看见山包的顶上，它不一个个山包嘛，在最顶尖上就看见会有几匹骏马站在那里，也没吃草，就在那里眺望群山。哎呀，我都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到底此时此刻有多幸福啊。当然这里边啊，就也不是全部都绿得很均匀，它就也有那个带暗影的地方。我们都以为啊，就是那是云彩投下的阴影，因为在那个阿里那看那个雪山，在西藏看那个雪山啊，它就会有的地方会有阴影，黑色的，其实那是云彩投下的投影，因为离天太近了嘛，所以我也以为这是云彩投下的阴影，因为它就会有阴暗的地方嘛。结果司导说那个不是阴影，就那一坨那一片那个是树。哎呦，我真的都不信呢，因为真的都是阴影处才会有一块发暗的。结果车开近了，我真惊呆了，我的天哪，就那一小块一小块的阴影真的是树。而且呢，这里就是唯一的树种啊，当地叫做松树，它就特别特别直，就像蜡烛一样啊，插在这个抹茶蛋糕上。但是呢，它跟那些我们想象的那个树种的还不一样，就这些树，单一的松树，它只聚集长在一起，就一坨一坨聚集长在一起，远远看去就像山上的一个一个的斑块， 所以他们也叫斑块式的这个就是生长，就像斑块一样，真太奇特了，你就感觉特别像人为种植的，因为就这么一块有，那么这一坨比如说有几百棵松树，他们紧紧密密杂杂的种在一起，哎，旁边就一棵都没有了，就是你感觉这是人为种的，但竟然是全天然的，没有任何其他的树种，这不是非常非常的奇异吗？没有任何其他树种啊。它这个树呢其实是有一个名称啊，当地的学名叫雪岭云杉。那这个呢树种它为什么这里边只有这一种树种呢？因为只有它能够适应这里这种严苛的就是自然条件吧。所以这个也是就是物竞天择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伊犁呢它当地啊是就是温带大陆干旱气候。全年呢降水比较少啊，蒸发量远大于降水，而且越高的地方不是越冷吗？所以只有在1500米到2800米的阴坡峡谷，就是两个山之间夹缝的地方，才能攒够这个森林所需要的水分。根本其他的乔木阔叶乔木耐受不了啊，根本长不了。所以在这里就变成了这个山的阳坡是纯草原，纯抹茶粉，没有任何乔木，除了草之外不会长任何东西。而在阴坡就是那种阴暗的阴凉的角落里边，就会形成云杉。所以这历史上从来也没大规模的引入啊外来的这个乔木，那现有的森林呢就全是原生的天然林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奇观啊。而且我在草原上玩了几天，最惊奇的事情是我还带了很多的那个防蚊药水，根本用不上。嗨，我在新疆没看见一只蚊子。哎，掌柜你猜猜为什么？
为什么新疆没有蚊子？哇，这所有的问题都是脑筋急转弯一样的啊。那可能是因为海拔的原因，或者说不太清楚。
哎，这个我一个原因我已经想到了，就是这里的昼夜温差真的好大，它白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啊，但是到了晚上就可以说是冷吧，都不是凉快，就可以说是冷吧。反正我在新疆待了这个八天，全程都是穿着长袖啊，我都没有穿过短袖。所以这个蚊子它晚上它待不住啊，这太冷了，这动不动晚上可能就要降到十度左右啊，这个太冷了，不适合蚊子生存。室内也很凉快啊。那还有一个原因，就这里面也没有蚊子能够它繁衍的那个水吧，就这里的水基本都是流动的水啊，没有这种积水，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在这儿繁殖啊。然后这个气候吧，昼夜温差大啊，也不适合蚊子生存，所以这个在新疆旅游这个感觉这一点还是挺好的啊，呵呵，没有蚊虫的滋扰。
如果它真的有蚊子的话，那蚊子估计也比较甜吧。
但是有一种昆虫特别的多，都令人折舌的多，我的天，你知道那个踩在那个草地上，就在那个琼库什台遍地黄花，然后草原上有黄花，你感觉美极了，你在上面奔跑的时候，然后就有一种昆虫在四溅，在你的脚边四溅喷射出去啊，就是那个蚂蚱啊，蚱蜢吧，哇，这个真的是太多了。这是后来那个你又往地上坐一会儿，然后身上就会一下就落上五六只啊，爬满你的背。我不知道掌柜听了这一点你是怕呢还是说无所谓啊，这个就是蚂蚱。
对于一个鲁南生活经验的人来讲的话，蚂蚱是小时候吃的昆虫之一啊，和知了一样，所以感觉到第一反应应该是美味，原生态的美味。
那蚂蚱根本就不怕人，太多了啊，就完全人是外来物种啊。那当天在草原上我们就住在了琼库什台的小木屋。哎呦，这个小木屋啊太会那个摆设了，它就摆在这个草原的正中心啊。所以呢窗外还有这个你打开门啊，就是落地窗外面啊就是草原。本来晚上是可以看星星的啊，但正好那天晚上阴天了，就没有看到，非常的可惜啊。但是住在草原里真的太幸福了，就早晨起来开门那一刻真是太美了，就是漫山遍野啊，草甸上全是黄色和紫色的花，一早去爬山啊，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踩在这个黄花和紫花的这个草地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这块草原是私家的，还没有被牛马啃食过啊，基本上牛马吃过的地方，那个草原就是斑斑块块的，就没有这么美了啊。后来我们去了那个喀拉峻的空中草原，这喀拉峻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又要坐大巴又要坐什么电瓶车在这里面啊，才给你送到这个顶上。但是因为这里的游客很多，然后有很多的牛马在这里吃草啊，所以明显它的草就不如琼库什台那么美，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琼库什台住住小木屋啊。当然呢，我们没有去最热门的北疆的景点啊，就是人人必要去的，就叫那拉提草原。那拉提据说买票都特别难买，还要排队两个小时，而且人满为患。我在玩的时候就刷到抖音，就那个那拉提的那个栈道上，我的天哪，我见到了久没有见到内地景点它会出现的那种景象啊，就是摩肩接踵啊，人贴人。没去也不遗憾啊，因为那里的草原的特点呢，就是空中草原加河谷草原，其实在其他的地方都有啊，所以这一路下来，我觉得不去那拉提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也给大家参考啊。其实这一路上我们选的景点可能是比较小众一点，我真的都没有觉得看到多少人。很多人都说这个一到了暑期的时候北疆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但我真的一路上都觉得非常适合游玩，天气又凉爽又没有什么人啊，非常美。路过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叫恰普奇海啊，也叫海，其实它是一个奶蓝色的水库，因为它这个水呢已经经过了大坝的一层过滤啊，所以已经比较清澈了，但还是带了一点奶这个白色，所以是奶蓝色的水库，但它的岸边呢全是明黄色的亚麻地，所以奶蓝色跟这个明黄色这个对比色，我的天哪，这个拍照啊真的是太美了。所以在那边就可以拍拍照，但是我看到旁边的一块牌子我真的要笑死了，就是也是招揽大家在这拍照的这个揽客的一个摄影点吧，就叫做大西洋的第二滴眼泪。
有点黑色幽默了。
大西洋还有第二滴眼泪啊，这非常的印象深刻。那本来我以为最美的地方都玩过了，没想到其实最美的地方还在后面，就是唐布拉的百里画廊。这说是百里画廊，其实呢它就是一条国道啊，主干道就是 S315。那么你就是自驾，它有100里那么长，就边走边停。那么旁边呢就是大片的这个河谷画廊。那我们之前就说那个草原啊，我们看到是空中草原，这里就是河谷草原。河谷草原呢就是它不在高山上，而是在河谷边，就是有一条宽阔的河，然后旁边全部的草原，这就是典型的河谷草原的生态。那这个当然这路边就非常非常的美，而在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中间呢有个叫做孟科特古道，它这个地方，哎呦真的天哪，真的是一个秘境啊，我就说这个他管这个地方叫峡谷秘境，真的太美了。因为这里的河水啊，它都经过了那个草原的过滤，非常的清澈。然后远旁边呢，就是山上那个草原的缝隙里啊，就还能看到大片的积雪，在远处那高山的山顶上还能看到雪山融化的痕迹，所以你在这里是可能看到这个雪山的。然后山下呢，就是潺潺的溪水，还有这个草原，然后这个牛马都在河边，对吧？戏水。然后你可以坐在这个河边，就看这个河水淌过，然后这个草原里边就是牛马在那里奔腾，最重要的是你还可以一边吃着羊肉串一边看。我全程呢觉得吃的嘛就是没有什么没吃过的东西吧，因为上海这个新疆饭馆也很多，吃来吃去都是拌面抓饭就这些，什么手抓羊肉啊，就这些，吃来吃去就是这些啊。结果在这边呢，我就是正式的好好的吃了一顿羊肉串，因为这边的羊肉串真的都是现切的，就是你比如说我点比如6串羊肉串，他就再拿出一坨羊肉在那里边现切肉，我的天，现在那个肉上拉下来啊，就现穿，非常慢，旁边还挂着一只这个扒好了皮的羊啊，这个挂在那里。我不知道掌柜你知不知道这个新疆的羊肉啊，羊肉串穿起来它有什么就是说必须要遵守的规则吗？
一块瘦的一块肥的相间，
三块瘦夹一块肥，就一定要夹一块肥啊！这掌柜还是对羊肉串颇有研究， 这一块肥，那你知道是在羊的身上哪一块割下来的吗？
我的天哪，都有考了历史，考了地理，现在开始考生物了。
不用考历史，你那看来你没怎么看过吃播，就是在羊屁股上，就是在那个新疆那个羊，你就会看到特别的有特色。就这个羊在路上走起来，那个屁股就咚咚咚，就它那个都有着巨大的屁股，然后那个屁股就是晃来晃去，其实那不是肉啊。那就全是油，就叫羊尾油啊！你要是看直播的话，就经常会看到吃这个羊尾油。然后我看到扒好了那个羊，它那羊屁股上就是真的，就纯纯的一大坨肥肉，没不带一点瘦的。所以呢，他在给你现切羊肉的时候，就割三块瘦的，然后回头在那羊屁股上又拉一块肥的，就一定要配上这一坨肥的啊！那这才是正宗的新疆羊肉串。然后就坐在这个溪水旁，然后吃着这个羊肉串，真的觉得这个此时此刻啊，心情是太达到了人生的顶峰，就没有任何的烦恼了，就这样的感觉。这个羊的特色就是屁股非常的大。那全程呢，就感觉啊，人不是很多。那我也问了当地人，都说游客其实今年是比往年要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游客也不是那么的多了，所以很适合这个时候去旅游吧。同时呢，我还发现了一个特色，也是在最后跟大家聊聊，就是我发现来新疆的游客口音也非常的单一啊，很容易就是区分。第一大语种就是粤语。我看了那么多的游人啊，经过这就是看到最多的就是广东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广东人这么喜欢，就是来新疆真的非常多。还有一大语言就是上海话，或者说江浙沪这边的吧，就是上海、江浙沪啊，来新疆的非常多，基本上就这两个地方的人，其他的口音，东北口音我基本上都没有听到过啊，所以不知道在新疆的听众，或者说来自于这几个地方的听众，也可以反馈一下，为什么你们是特别喜欢去新疆啊？这也是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啊。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跟自个儿一开始的这个预期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以为这里边会非常的严，大家懂吧？就非常的严，各种像我在西藏就到处都要看身份证啊什么的，结果我在这个北疆真的是非常的宽松，没看到任何和内地不同的地方，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人脸识别，也没有那么多的什么检查站，基本上都没有啊，非常的轻松自在啊，这也是我对新疆改变印象的一个地方吧。不知道掌柜对我去这个新疆，你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天呐，你刚才说的这个羊，我确实想起来一些看过的抖音短视频的画面了。这个羊应该是卡戴珊羊，标志性的某些特征啊，卡戴珊羊。
其实我觉得呢，新疆，符合我对完美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就是所有的这个印象吧。因为呢，我们常觉得景美的地方，它往往设施不太好，就是你可能会吃得差，住得差。但是在新疆这么辽阔的幅员辽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觉得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设施都很好，住得也很好，吃饭也很非常的方便。所以是非常适合旅游的。当然，还有一点，确实是，就算这么住，就是这么短，已经把这个旅途啊设计得很短小，仍然会觉得很累。所以呢，还有一个这周的上了热搜，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注意到，就叫做7天旅游定律啊。无论你去多么美好的地方啊，多么轻松的地方去游玩，一到7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累，你就想回家了。还是挺累的啊，就是因为你每天都，一是每天都要安排了这个行程嘛，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时差也有点这个严重啊，因为这个当地11点都没有黑天，所以呢，你就睡不了太早啊，就经常都是要很晚很晚才睡啊，因为你可能晚上9点多还要出门去吃晚饭呢， 但是早上呢，可能7、8点就生物钟又催你起来了啊，9点还要看股市呢，所以就 很高兴，9点1刻就股市就开盘了，所以这还是蛮累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的话，真的不要安排太长时间的行程，我觉得7、8天，最多10天就已经很好了。我在一路上看到很多人。他都是18天、15天的行程啊，我真的觉得也非常的辛苦，而且每天就算只坐3个半小时的车，其实也是很累的啊，就是也是感觉一直在坐车。所以新疆，我觉得不如挑一个小环线，然后挑一个几个主要的景点，深入的慢慢的去玩啊，就是沉浸式的体验，远远好过那种就是坐什么7个小时的车，然后看半个小时的景啊，要好得多啊。那差不多，整个这个新疆下来全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我感受还是非常好的，也非常推荐大家，就是选择北疆啊，去作为新疆的第一站。那有机会的话，我其实还是很想再去新疆深度的游一把。那可能比如说去徒步啊，或者去这个深度的去体验一下南疆啊，等等啊，那就再有机会吧。
听今天介绍，确实非常的心驰向往啊！这原来跟我想象中的画面中的那个新疆确实不太一样。包括你今天讲的那个八卦城，没有交通灯的城市，包括塞上的草原，是吧？一望无尽的蓝，一望无尽的绿，确实印象很深刻。我当时已经就是种草了，没有想到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疑问。毕竟我们祖国真是幅员辽阔，可以去探索的地方实在是太多。
我觉得肯定有吧，这个大家其实更希望都是，你要能够选择的话，都希望跟自己同性别的，对吧，在一块玩，其实更方便一点。因为那个车真的只有6个人挤在那个车厢里，真的是很狭小，不像那个几十人的团，就是大家可能不会那么亲密的接触啊、接近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选择志同道合，或者是自己家人包一辆车，或者是自己跟朋友认识的人。一起去比较好啊，更适宜一点。跟陌生人，我其实都不是太推荐的啊。
我听下来还有一个设想啊，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商机啊？就是新疆确实，地域广袤，很多人呢只能是包车或者租车旅行。我在想，这当地的旅行团要不要搞一个新疆7日游集美专线，新疆7日游散帅专线，对吧？女生在一块儿，男生在一块儿，比如丁丁刚才分享的。阿姨们在赛里木湖小撒我们又怎么样？这个好像对散帅们来讲的话，就没有什么大的吸引力。几个男生啊，比如说5到7个男性在一块儿，他们可能会更自由，或者是关注点会不一样，对吧？可能会更关注，哎，有没有可以骑马的项目，对吧？让我们感受感受，喝酒的哪些地方比较好，吃烧烤啊、撸串的地方比较好。这种是可能散帅们关注的点，那集美们关注的点，那就是其他的一些哪里打卡拍照最佳的景点的 C 位啊，对吧？或者是其他的那一些可以带的伴手礼啊，你说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市场的需求啊？集美专线、散帅专线，对吧？专门只负责接待女性或男性的团。那丁丁也非常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考虑啊，毕竟我们是一个非常真诚表达的一个节目啊，所以就没有提到什么购物一些线路啊。我就想问一下你没有买一些伴手礼啊，当地的购物的一些东西吗？
当地呢，如果说，其实有挺有意思的啊，就说如果说水果，哎，它这个北疆比南疆都要晚2个月，就是因为它这边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呢，不论是什么什么樱桃啊，还是一些什么水果啊，葡萄啊，它都还没有下来，因为我去的是北疆嘛，竟然还没有下来。如果是看到的水果，其实都是南疆运过来的，所以这个是。让我没赶上新鲜水果啊，新鲜瓜果，就这样的一个时机吧。那么大家现在去，可能哎就下来了啊。所以比较常见的他们的伴手礼就是那个吊树干儿，就是杏干儿了，还有那个西梅干。然后我是在机场啊就买了那个奶酪带回去，哎呦，这还挺好吃的，所以我 大家也可以去考虑。但是这所有这些东西啊，其实网上都是买得到的啊。也 没有说什么特别之处吧，就是网上也都能买，不一定非要到当地去买。
所以可以理解了，到了新疆就终于明白为什么新疆不包邮，对吧？太地大物博了啊，而且比较的偏远，实在是成本上吃不消啊。有人讲敢在新疆发货的，那绝对是真东西啊，是不？就是很多商家的这种给自己打的广告语啊。因为我知道，至少是一点，很多女性朋友们喜欢用各种精油，对，薰衣草精油。新疆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种植地，你买了很多真正的精油，好精油就是新疆出产的。我不知道在旅游当地会不会也有人卖这个东西啊？
是的，那个薰衣草我去了，薰衣草我去了，我就没有重点讲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普通的花田，但是你如果想进这个花田拍照呢，你就要付20块钱。然后我以为就是门票20块钱，实际上你这20块钱可以在他的店里买东西的啊，就可以买他的这个薰衣草的香包或者薰衣草的精油，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我还真的买了一个香包，为什么我没有说的你反而还知道的挺多？
这就是男性女性观察关注的视角不一样嘛，所以丁丁是去了一次。带来了他的观察的视角啊，给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啊。绘声绘色的讲述也是丁丁的一大特长啊，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如临深境。我甚至有一个提议啊，在那个一望无垠的绿油油的，怎么讲，天上草原，能不能请我们国内的明星认领一下，对吧？做一个当地宣传的维护，比如说啊，请贾乃亮，乃亮坡，请王宝强，这个宝强岭，对吧？认领一片区域嘛。
然后呢？
因为太绿油油了呀，太绿油油了呀，
哦、
给自己带个颜嘛。
我的天哪，终于 get 到了，差点没 get 到啊！而且确实也，那山包也蛮像帽子的。
开玩笑，开玩笑，希望如果明星听到的话，不要太介意啊。这是我们就闲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酸菜馆公开节目。
嗯。大家如果想了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还有什么了解的一些细节，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啊评论区里面留言。如果我知道的，一定要好好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告诉大家。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